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持续金援乌克兰抗俄，世界银行加码15亿美元。美韩副外长会谈，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联储指标响警号，美国经济濒临衰退。中共驻国新都太平洋，拜登特使下星期访问马尔绍群岛。美移民告喺非公民退伍军人面临遣返嗰阵，将会考虑佢哋嘅从军经历。加密币暴跌，萨尔瓦多财政面临重大危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世界银行7号宣布加码15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计划援助金额累计达到超过4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俄罗斯2月底挥军入侵乌克兰，不单止造成人道危机，并且导致乌克兰经济残破不堪，基础建设被摧毁，重要的出口谷物粮食出口被封闭了，甚至削弱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世界银行声明指出，新的资金援助将会用于支付政府员工和社工的薪金，还说加上新援助资金，到目前已经有接近20亿美元的支出。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透过声明表示，世银因应战火延续，正持续援助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即使是这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过，他的政府每个月需要总共70亿美元的援助才能够维持运作。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5号至14号访问亚洲，第一站抵达南韩，7号相继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首席副外长赵延东举行双边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会后发出谢尔曼和赵延东的会议摘要，两个人讲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石瑞5月21号的峰会，并且讨论美韩如何在峰会基础上加深关系。谢尔曼8号和赵延东、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举行三边会谈，讨论美日韩如何合作应付21世纪重大挑战。他和赵延东在7号的双边会谈亦都谈论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的重要性，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北韩近期不断试射，普莱斯表示，谢尔曼和赵延东当日在会谈中共同谴责北韩在近期的非法飞弹试射，并且关心平壤日益挑衅的行径。结束访韩行程之后，谢尔曼将会前往菲律宾，和菲律宾总统当选人小马可斯和他未来的内阁成员会晤，讨论加深美菲联盟的新做法。之后将会飞往辽国和越南访问。美国物价飞涨，侵蚀民众的购买力。美联储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标显示，国内生产毛额 GDP 可能连续两季下降，一旦成真，经济将会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7号更新预计经济走势 GDP Now 的资料。综合近期多方经济数据的预测模型显示，美国第二季 GDP 之合年率只是增长 0.9%， 低于1号公布的 1.3%。 受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影响，美国首季 GDP 折合年率萎缩 1.5%， 远远不及前一季扩张 6.9% 的表现。六月中下旬经济如果持续走弱，导致第二季 GDP 再度萎缩， 美国经济将会陷入2020年以来首次衰退。GDP Now 预测数据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占经济七成比重的民间消费降温。第二季个人消费支出估计增长 3.7%， 未及先前估计的 4.4%。实质民间投资估计比之前估计的下降 8.3% 还要差。与此同时，美国贸易前景改善，实质净出口预计令第二季经济增长节选 0.13%， 比之前估计的节选 0.2% 理想。美国通货膨胀盘踞在40年高位，促使美联储以1980年代以来最积极的步伐加息。获拜登总统任命，负责同三个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国进行谈判的特使尹宇上，下星期将会率团访问马绍尔群岛。尹宇上三月获拜登任命出任自由联合协定 COFA 协商的总统特使。尹宇上向路透社表示，他同团队将会在6月14号至16号访问马绍尔群岛。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讲法，尹宇上前往当地是为了针对自由联合协定展开协商。这项协定是规范美国对马尔绍群岛的经济援助，预计出年到期。美国同默克罗西亚以及白楼签有类似的协定，并且将会分别在2023年同2024年到期。这两项谈判工作也都会由尹宇上负责。消息人士表示，尹宇上已经同这三国领袖召开过会议或者网上讨论，亦都同默克罗西亚协商团队展开过网上谈判。但是今次的马绍尔群岛出访行程是自由联合协定谈判工作在2020年12月大体上停止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磋商。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冇几耐之前对太平洋岛国展开马拉松式出访行程，是令美国官员产生迫切感的主要原因。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星期二宣布，将会正式执行一项政策，当某非公民退伍军人面临遣返可能的时候，将会考虑他们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经历。一些退伍军人在犯罪之后，或者因为移民法律系统之间的衔接漏洞而面临遣返。空军时报报道说，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2019年的一份报告，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曾经大约有250名非公民退伍军人面临遣返。根据这份政府问责办公室报告，具体来讲， ICE 的政策要求特工和警员将向一名退伍军人发放出庭通知的决定记录在案，但是并没有要求特工和警员在和有可能被驱逐的个人进行面谈的时候讲明并且记录退伍军人的身份。这份报告发现，某些移民局特工并不知道他们应该向有可能被遣返的人问他们之前的从军经历。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五角大楼的短缺人才征兵计划曾经准许非公民加入美军，并且最终获取公民身份。空军时报报道说，这个项目在奥巴马政府末期被缩减，在川普政府时期被暂停。路透社报道，自从萨尔瓦多去年9月正式采用比特币以来，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下跌 45%。而萨尔瓦多政府持有大约1.8亿美元的比特币市值，亦都因此大幅缩水了三分之一。随着全球借贷成本的上升和巨额债务偿还的临近，萨尔瓦多财政面临重大危机。据悉，萨尔瓦多在今年年底必须偿还3.2亿美元的利息，以及2023年1月到期的8亿美元债券。报道指出，萨尔瓦多除了该国货币贬值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财政问题，而该国原本寄厚望于10亿美元比特币债券纾困计划，但是就因为俄乌战争等事件扰乱而被无限期推迟。鉴于比特币波动性剧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曾经多次呼吁萨尔瓦多 放弃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甚至提出萨尔瓦多如果想获得该基金的援助，就必须放弃以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计划交换。对此，萨尔瓦多财政部长表示，将会继续持有比特币直到价格再次上升，不会放弃比特币计划，并且说同 IMF 谈判仍然继续。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欧洲国家试图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以避免资助俄乌战争，欧洲已经取代亚洲成为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最大的目的地。据美国能源资讯处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2年前四个月有 74% 的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每日运往欧洲地区的出货量超过了去年平均的三倍。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盟对莫斯科制出的一系列制裁，包括对俄油实施禁运，同时亦都誓言要大幅减少对俄天然气的依赖，目前正转移寻求美国液化天然气来协助填补这个缺口。能源资讯处指出，由于库存量低，欧盟和英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自去年十月以来屡创新高，美国亦都在2021年成为欧盟和英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占进口总量的 26%。 今年前四个月这个比例更是去到 49%， 从俄罗斯和卡达的进口即是各占 14%。 据全球三大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这个星期警告，今年石油市场可能会成抛售线状态，未来几个月油价可能冲上每桶150元甚至更高，而价格飙升到创纪录高位可能会导致经济成长放缓。据金融时报报道，托克执行长 Jeremy Wire 星期二表示，能源市场正处于危急状态，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石油出口的制裁加剧了多年投资不足造成的供应紧张。威尔指出，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面预计将会遇到问题，一旦达到抛物线状态，市场将出现变化，价格会大幅飙升，而国际油价星期二亦都出现上涨。布兰特原油八个月交割价收每桶120.57。威尔说，由于俄罗斯试图将石油出口从欧洲转移，导致供应链紧张，如果未来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看到非常高的能源价格，最终我们会看到需求受到破坏，而价格在这样的水准又同时要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将会遇到困难。据美国 CDC 星期二表示，为避免造成民众混淆，已经将猴痘旅行注意事项中的戴口罩建议删除。CDC 之前曾经建议旅客戴上口罩，话因为戴口罩有助于预防好多疾病，包括猴痘。不过 CDC 发言人星期二澄清， CDC 已经将戴口罩建议从猴痘旅行健康注意事项中移除，因为这个造成了一些混淆。根据 CDC 网站介绍，猴痘主要透过直接接触有传染力的疮、结痂或者是体液传播，亦可能由长时间面对面接触到感染者呼吸道分泌物而传播。截至目前，全球累计超过911宗确诊或疑似病例，主要出现在欧洲。另一方面，加拿大星期二亦都公布了猴痘的旅行注意事项，建议前往欧洲、英国和美国等20多个国家的旅客采取预防行动。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出第二级警告，指出旅行者万一遇到感染，可能必须接受一些处置来防止猴痘的散布。目前加拿大有81宗猴痘确诊病例，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人口第二多的魁北克省。 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承诺要增加美国政府资源打击西班牙语假信息活动。他警告拉丁美洲的虚假报道和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激增，目前为期一个星期的美洲高峰会正在洛杉矶举行。布林肯在墙边向拉丁美洲记者宣布，国务院正为拉美启动新的数位通讯网络，这个已经在欧洲和非洲设有中心的网络汇集记者进行培训和交流，由国务院资助，但是不由国务院管理。布林肯表示，假信息散布的广度令人震惊，例如一个虚构的故事说武汉病毒在加拿大制造的生化武器，在90日内有210万次浏览，而世界卫生组织所有社交媒体的浏览量在同一期间仅有25000宗。布林肯在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办的活动中说，我们看到这些方言怎样分化社区，毒化公共广场，破坏人们对卫生系统、政府机构和民主本身的信任。他亦都对假新闻骚扰记者的情况表示遗憾，亦都对西半球2022年已经有16名记者遇害的状况提出示警。欧洲议会星期二以474票赞成、60票反对、80票弃权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份欧盟和印太地区之安全挑战报告。这份通过的报告内容多处表达对台海安全的关切，强调中共对台湾领土完整构成威胁，不利于区域安全和稳定，同时反对任何威胁及破坏台海现象的单边行动，并强烈驳斥中共企图对俄乌战争和台湾安全局势相提并论的宣传。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欧洲议会以实际行动强力支持台湾，不单止呼应全球民主阵营高度重视台海安全稳定的共识，亦都再次彰显欧洲议会对中共日益独断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警觉。根据这份报告，欧洲议会欢迎台湾在促进印太区域和平和安全上发挥积极作用，并视台湾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和民主盟友，并重新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氦气气球几乎是每场美国庆典的部分，但这种比空气更轻的气体正在全球出现短缺情况，打乱了很多传统庆祝活动。据中央社指出，由于难以买到氦气气球，一间大学的美式足球队已经暂停施放红色气球的传统。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 party 供应商 Little Party Value 在网站上宣布，由于全球氦气短缺，他们仅是供应客户下订20个气球。这间连锁店的总经理 Holmstrom 告诉法新社知，现在有一些顾客正为因为无法得到更多的气球而深感失望。他说，我们之前从未看过这么恶劣的状况，而很多商店的氦气已经全部用光。目前全球仅是少数国家生产氦气，以美国为主，而原来已经脆弱的供应链也都因为部分工厂关闭而中断。这种惰气气体是开采天然气产生的副产品，被液化来冷却磁振造成扫描仪，一度被用于太空梭任务里面，并被用来制造半导体。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据上海卫健委通报，6月5号、6号两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和新增本土无症状总数不到20宗。但是6月7号从微信群传出的消息说，徐汇区一大半街道都爆发阳性病例。据大纪元记者获得的微信截图显示，徐汇的南丹小区、湖南路街道、田林街道、田林十一村、枫林路街道等等街道都爆发疫情。其中惠南小区出现新版毒株 BA5， 长桥街道罗秀二村其中一栋居民楼入面一半的住户被运走。网络传出一段短片显示，徐汇区6月7号又要封锁，好多居民拿着行李逃跑，但是他们又可以去得到哪里呢？徐汇区的邓先生对大纪元说，徐汇区好多街道小区有阳性病例，但是上海发布只有几个，现在老百姓没人相信上海的新闻发布。邓先生表示，本来说是关四五人，但是一关就关了50多人，老百姓对政府已经不相信了。他还透露，这一轮的封城，他所在的小区一共有2000多居民，其中有20-30人确诊。虽然都被送了去方舱隔离，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是重症，也都没有人死于病毒。但是非正常离世的就至少有7个人，都是老年人。邓先生说，小区被封了之后看病好麻烦，有些人仔女不在身边，叫仔女过来好麻烦，要开证明、开通行证，还要做核酸，这样搞法需要1日或2日，那些老人就莫名其妙地走了。另据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上海市内多个小区目前已经有开始实施疫情防控措施，围栏再度架起，马路上面空荡荡，每一栋楼的门口都有大伯把守，快递只能够将货物从隔离墙的外面递给大伯。徐汇区的一些街道也都再次被临时管控。在疫情再次爆发的情况之下，很多上海民众也都质疑核酸检测造假。上海居民陈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透露说，这么多的核酸检测站在那里，每个地方都有可能被封。6月1号解封之后，有一个人没出过门口，核酸检测说人家阳性，人家回来抗原一做是阴性，就要求复核，他们不同意，带着人马要拉人家去方舱隔离。人家整栋楼的邻居、他本人以及家人坚决要求复核，复核结果是阴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在做假，我们上海核酸检测做假，没人理。高考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是改变人生命运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对很多人来讲，高考失败意味着前途坎坷、父母无奈以及旁观者的嘲笑等等，所以很多人很怕在考场上面出现变故，更加难以承受高考的失利。每一年因为高考而引发的悲剧层出不穷，今年也都不例外。6月7号是中国高考首日，网络上面有消息说，四川成都新都区传出噩耗，一名考生没去参加高考，而是在自己屋企的窗边上吊。从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上吊的考生屋企住在3楼，穿着粉红色的上衣，楼下有很多居民在围观，这一名考生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无从得知。有网民表示，正正是这个国家畸形的教育、中毒的父母、攀比的社会，给了现在的学生难以承受的压力，最终造成这样的悲剧。6月7号下午第一日高考结束，考生普遍反映说，今年的考题超级难，数学好像在招聘数学家，语文的作文更加是难到想喊，很多学生表示想跳楼。有学生说，新高考一卷考到我回到家一直喊到现在，喊了40多分钟。我们学校一个同学考完发 QQ 空间话，站在阳台上面想去跳楼。还有学生愤怒地表示，不是说心痛我们的吗？说我们好辛苦，在屋企上了2年网课，会出基础题，还开家长会叫家长疏导小朋友的心理，不要跳楼。你出这样的题目，有没有想过多少人会跳楼呢？还有网民在微博发帖透露，已经有多个学生在结束第一日高考之后直接跳楼。除此之外，因为疫情的原因，辽宁丹东的考生要穿着防护服在隔离间考试。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7号上午7点多，转运车辆将考生点对点环闭转运到辽宁丹东六中考点，考生测量体温之后进入考场。有网友发帖描述当日考试的状况， 话今日一早未够七点钟，听见楼下有人大力咁拍社区嘅门，从窗口见到有一个人急住要出门，要攞通行证。同时见到一家三口拎住几大包嘢向外边行，明显就系送个仔去高考。呢一名网友感叹，丹东今年高考嘅学生太唔容易啦。另据网络上面热传嘅聊天截图显示，有考生嘅家长因为被检测出阳性，整个考场三十几名考生全部被运走隔离考试。中共政法委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6月6号颁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的规定，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并且提供高达10万元以上的悬赏。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分析认为，中共既害怕内部向外透露机密，又想对中国民众制造白色政治恐怖。据报道，新规鼓动民众举报方式不拘，亦都可以实名举报。国安机关仲开出高价悬赏，分为四个级别，最低为人民币1万元以下，最高为10万元以上。事实上，早在2017年，北京国安局就实施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举报者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悬赏。对此，中华民国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对大纪元分析说，这个是中共维稳的手段，尤其怕官员私底下向外透露机密资料，所以出此下策。他认为，很显然一般人没办法接触国安资料，这个新规定可能是针对官员，所以鼓励民众主动向政府揭发官员的不法行为，令到官员有所警惕，尤其金额高才有动机揭发弊端。李正修表示，中共的首要任务还是希望能够阻吓官员不要向外泄露国家机密资料，令到习近平颜面尽失。但是官员若果早已经不满意习近平的领导能力，甚至涉及党内派系斗争，这一种新规定根本没办法产生阻吓作用。不过大陆独立评论员吴特向大纪元分析说，这个国安新规也都是针对体制之外的民众来的，应该同没多久之前场内各大社交平台强制显示发帖者 IP 是同一轮行动，目的是捉所谓的境外势力。即使显示出来不是在境外发言，也都可以根据发言地点来攻击举报。吴特认为，中共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应该是随着中共统治区内外危机的发展，网络上面的不满越来越多，已经有些压不住删不切了，所以要扩大猎毛运动的规模，鼓励粉红去举报网上的感染人士。吴特表示，这个无非是鼓励全民猎毛，制造寒蝉效应以及白色政治恐怖。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国安部现在来重赏举报危害国安行为，实际上就是中共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镇压民众以及整肃党内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台湾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台积电更加是被台湾人称为护国神山。最近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陈文玲在北京一个经济论坛上面宣称，要收复台湾，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的手入面。他发言的短片迅速在网络流传。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直言，中国现在连经济学家都变成战狼，只能够说是前景堪忧。此坂明夫6月7号在面书发文提到，有个成语叫做图穷匕现，比喻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相或者本意就显露出来。之前北京为了统一大业，向台湾民众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感性诉求，例如什么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等等，但是这一次就不小心将真实的想法讲了出来。此坂明夫举例说，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要追一个女仔，日日写信送花甜言蜜语，但是有一人突然间讲出一句，我一定要将他们家的屋拿到手。哪怕他只是不经意地讲了出来， 以后那个女仔也都一定要小心了。此班名夫介绍，陈文玲在国务院工作过好多年，多次参与起草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也都是多数由他经手。在某一种意义上，他非常了解中共高层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此班名夫强调，高科技企业需要一个自由发挥的环境。在三头两日开会学习领导人重要讲话，政策朝令夕改，喐啲就强制封城的过渡，即使台积电去了那里，也都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倒闭。6月7号在意大利米兰的阿尔因博蒂剧院，神韵纽约艺术团第四场演出再次爆满。神韵艺术家通过舞蹈、音乐和歌声传递慈悲内涵和神圣信息，令很多观众非常感动。已经是第二次观看神韵的公司老板比亚特利斯对新唐人记者表示，这一次观看他强烈地感受到演出传达的信息的重要性。他说，艺术家用他们的艺术形式、他们的音乐、他们内心的平静祥和，令我们感受到这个信息，令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价值，令我们感受到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在这个时期，这个演出尤为重要。他还表示，二胡独奏令他惊叹不已，带给他一个平静祥和的夜晚。他赞叹说，他们太了不起，真是很精彩。乐器独奏虽然只是有两条弦，真是神乎其技，太美好了。所有人都太出色了，服装也都是，都好靓。同样被二胡演奏所倾倒的，还有软件公司老板兼总经理克罗迪奥贝利亚。他盛赞说，神韵音乐家技艺超凡，出类拔萃，特别是只有两条弦的乐器，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中国传统乐器。就是一身绿色长裙的演奏家真是技艺超群。他说，演出带我进入了不同的场景，令我跟着演出身临其境，我感到被完全地带入了演出入面。演出带给我非常美好的感觉，内涵很深刻，我完全被带入了节目入面。公司老板萨达表示，通过观看神韵，令他感悟到我们要对所有人慈悲，互相予以关爱，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价值，所以为了权力而争斗是愚蠢的。神韵带给社会的积极信息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价值，人性、慈爱、内心的标准、团结友爱、美好的艺术和情感，我有、你有、他都有，我们不应该在强权之下保持沉默。
中共权力扩张，美叫停，专家指中共难撼动美军反导弹，加中关系恶化，加澳指责中共挑衅，美最高法院休庭前四大重磅议题待判，美洲峰会大篷车移民向美挺进，墨西哥总统拒绝出席，苹果最新法先买后付，新芯片外加新汽车标盘。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外长王毅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访问，为中国远洋渔船非法掠夺该渔业资源引起美国的极大关注后，美国及其盟友认为这个是中共通过渔业合作增加其在该地区影响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澳洲分会主席埃德尔日前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法捕捞国，耗尽了全球鱼类资源，破坏了很多国家的传统生计。对此，美国启动了蓝色太平洋行动，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亦出现在这片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监管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以对抗中共的非法捕捞。蓝色太平洋行动是美国与所罗门群岛、吉里巴斯、萨摩亚、斐济、 汤加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岛国的海上执法协议。拜登在东京与日印澳领导人举行四方峰会上宣布了遏制印太地区非法捕鱼的倡议，计划利用卫星技术连接该地区现有的几个监控中心，建立一个从印度洋、东南亚到太平洋的非法捕鱼跟踪系统，使 IUU 渔船即使关闭了通常用来跟踪船只的应答器，仍能够监控在这些区域的非法捕鱼活动。根据非政府组织环境正义基金会在今年3月30号发表的报告，中国远洋渔船经常试验使用拖网捕捞，这种极具争议的捕捞被指极具破坏力，可顷刻间将无数的海洋生物一网打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在2020年6月发表的针对中国远洋渔业的研究报告，在2017至2018年间共监测到16966艘中国远洋渔船，而美国还不到300艘，其中有近927艘在其他国家注册，还有183艘被发现与 IUU 捕捞有关。太平洋岛国岛聚众多，人口稀少，但专属经济区海域辽阔，而且这些岛国的渔业技术不发达，该区域渔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金鲳鱼占全球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但由于中共近几年的大量捕捞，已经使该地区的海洋产物存量下降。根据资料显示，太平洋南旗金鲳鱼种群已经出现过度捕捞情况，而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还不只是伤害了渔业，这些船只还能为中共提供各个海域的信息，并在战时武装成为军队的一部分。近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中心的讨论上，多位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正在向战争过渡，多家中媒亦积极报道中共新武器的消息。军事专家认为中共已经在第一岛链周边构建了能够饱和攻击的击杀链。不过据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周子定今日7号表示，虽然中共新武器有增加攻击能力，但还无法突破美国完善的反导弹系统。他说中共的击杀链就是通过卫星发现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对美军造成威胁。但是周子定亦指出，中共的东风鹰击21这些反舰弹道导弹的实力还是令人怀疑。以2020年中共首次对海上的靶舰试射，两枚东风26和两枚东风21分别从甘肃和浙江发射，但命中率仅有 50%。因此中共能否击中快速移动的美军军舰还是很令人怀疑。而美国有很强的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海上主要是标准三型导弹，可以实现中段拦截，即直接在敌方导弹还在大气层加速时就能够将导弹击毁，配合末端拦截系统及大量的预警雷达，可以帮助美国快速锁定中共导弹的目标并进行反制。加中关系在炒闹声中恶化，加拿大日前指责中国军机骚扰其监控朝鲜躲避制裁行为的加拿大巡逻机。北京周一说加方军机对中国抵近侦察和挑衅，而澳洲亦对中方军机行为向北京提出了抗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渥太华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军机参与的是联合国任务。加方在声明中说，自4月26号至5月26号中共解放军空军军机多次飞近皇家加拿大空军一架 CP-140 曙光女神远程巡逻机，而且在这些遭遇中中方军机没有遵守国际飞行安全惯例，是不专业和危险的。而中方礼拜一指责加方军机在朝鲜附近的举动是挑衅和骚扰。杜鲁多说中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并且将人员置于危险之中，同时亦不尊重联合国执行对朝鲜制裁的决定。加拿大军方上周说中方军机有时还迫使加方军机改变航行路线， 加拿大机组人员感到非常危险，他们不得不迅速修改自己的飞行路线，以增加隔离并躲避与拦截飞机产生可能的碰撞。据加方说，中共喷气式战斗机逼近加拿大巡逻机的距离近至20英尺，导致了非常危险的状况。而渥太华上个月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决定禁止中共的华为 5G 设备。加拿大在美国要求下，在温哥华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曼曼洲，随后中国以间谍罪名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这个僵局在美国检方与曼曼洲达成协议后，三人皆获释而结束。而澳大利亚亦遇到了类似问题，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周一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指称，中共战斗机5月26号对一架在南海进行空中监视的澳大利亚空军飞机采取了危险的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查理德马尔斯周日6月5号说，一架中方战斗机鲁莽地拦截一架澳大利亚 P8 侦察机，而且当时中方飞机投出一堆含有小铝块的铝箔干扰丝，其中一些被 P8 飞机的发动机吸入，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法庭期即将在6月下旬或7月初结束，而大法官们仍未对33起案件做出裁决。而堕胎、枪支、宗教和移民等四大重磅争议案件最受关注，堕胎案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案件，而罗素韦德案简称罗案的判决引发了关于24周堕胎权的争论，因为胎儿大约24周大时就可以在子宫外存活，而可能的结果是让各州自己选择如何规范堕胎权。而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被泄露的在2月撰写的意见草案可能推翻近50年来改变人们生活的罗案，并涉及到改变密西西比州的15州的堕胎禁令。而阿利托大法官目前获得了5位右翼大法官的支持。关于枪支管制，由于美国最近发生了两起特别令人发指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加剧了关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和公共安全的辩论，而大法官们将很快发布十多年来第一个他们关于枪支权利的意见。该案是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该案涉及一项州法律，要求隐蔽携带枪支的申请人享有特殊需要时才能够申请许可证，而不是出于自卫的基本需求。目前美国只有纽约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另外7个州有这类限制携枪法律。很多法庭观察人士认为，大多数法官将投票使纽约的该法律无效，但目前还不清楚最高法院的裁决范围有几广。而两起涉及宗教的案件之一的是，一名高中足球教练因为在足球场的50码线上举行赛后祈祷而受到谴责。基督徒足球教练约瑟夫·肯尼迪起诉他所在西雅图地区的学区，该学区指责他涉嫌鼓励学生违反学校政策进行祈祷，并让他休带薪假。而学校律师说，肯尼迪曾在校园内以他作为教练的有影响力身份领导了一场祈祷，公开展示他的宗教信仰，甚至对球队的非宗教球员施加压力。而专家表示，此案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哪一组事实证明最有说服力。另一宗与宗教有关的案件发生在缅因州，因缅因州的法律赋予学龄儿童免费接受公共教育，但是由于很多农村地区缺乏公立高中，因此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法，允许这些学生就读附近符合条件的私立学校，但不能够上提供宗教教学的学校。缅因州父母提出法律挑战卡森数码金案，说因宗教原因禁止学童获得学费援助，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权利。而在移民案件方面，由于拜登政府撤销了留在墨西哥的移民政策，而且两次都被下级法院阻止，要求拜登继续执行留在墨西哥政策， 而在2021年12月初，随着涌向美国南部边境的中美洲移民继续增加，拜登政府虽然宣布已与墨西哥政府达成协议，重启留在墨西哥政策，但拜登诉德克萨斯州的案仍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就看最高法院的判决了。本周在6月6号至10号，美洲峰会将在洛杉矶举行，而拜登预计将在周四出席，而南部边境载满移民的大篷车队亦在向美国挺进，但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周一决定不出席峰会。据移民领域活动人士透露，这支没有签证移民队伍可能是近年来该地区规模最庞大的移民大篷车队之一，但拜登政府没有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参加这次峰会，导致奥夫拉多尔决定不出席。奥夫拉多尔说，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被邀请，就不能够是一次峰会，或者能有一次峰会，但这就是继续所有干预主义政治。奥夫拉多尔说，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将代表墨西哥参加这次峰会，而他会在下个月在华府与拜登会晤。据路透社报道，这次的大篷车队至少已有6000人离开墨西哥与危地马拉接壤的边境城市塔帕优拉，而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并没有提供对这支部队规模的估计。据报道，该移民大篷车的组织者路易斯加西亚维拉格兰表示，很多人来自委内瑞拉，而他们都因在自己国家的艰难困境而不得不逃离。他说，他们逃离的这些国家正因贫困和暴力而崩溃，我们强烈敦促那些参加峰会的人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2021年已有创纪录的移民人数试图非法穿越美墨边境，而拜登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宣布一项关于移民的区域性协议。拜登曾在4月1号宣布将从5月23号起撤销第42条款公共卫生命令，而4月底的盖洛普民调显示，有 41% 的美国民众非常担心非法移民，另外还有 19% 的民众相当忧心非法移民，这代表有将近60%成年人担心这个议题。从6月6号至10号，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州圣何塞举行全球开发者大会，会上推出了 iPhone 手机的更新软件先买后付服务，还有使用最新 M2 芯片的升级版 MacBook Air， 这个是苹果公司每年的第二个重要活动。在这次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的主要内容如下，最新的 iOS 16操作系统增加了先买后付服务，而先买后付允许用户在接受 Apple Pay 的地方使用该付款方式，并可以在6周内分4次付清，不需要任何额外费用和利息。该系统还有一个刷新的锁屏，配备了新的小工具，提供更多的个性化选择以及新的通知方式。苹果还推出了多种新的圆酷汽车仪表板，而它将被配备在包括福特和直炮等多个厂商的新型车上。新系统重塑了车内屏幕体验，亦更新了 CarPlay 系统。性能强大的 M2 芯片速度更快，最新的 M2 芯片是苹果公司第一款芯片 M1 的更新版，它配备了统一的 24G 内存，比 M1 的性能提高了 18%， 可以播放多个 4K 和 8K 视频。苹果重新设计的 MacBook Air 升级版采用了 M2 芯片，而且重量只有 2.7 磅，厚度是 0.44 英寸，有 13.6 英寸视网膜显示屏，还有一个 MagSafe 充电系统和一个支持高抗阻的耳机插孔，起价1199美元，有金色、银色、灰色和蓝色，而 MacBook Pro 起价为1299美元。这两款笔记本电脑都将在下个月上市，而 iPad 的功能更加强大， iPadOS 16将新增一个 Free From 应用，允许多名用户同时使用， 在 FaceTime 视频会议上实时分享信息，而 iPad Pro 将能够在副屏上显示应用程序组，所以更似桌面了。而苹果想让 iPad 更接近笔记本电脑，苹果新的手表 WatchOS 亦增肌了更好的健身功能。 WatchOS 9将有四款原号的新标盘，新的锻炼种类和心率监测，预计很快会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许可。而苹果的安全功能亦将更加强大，新 iOS 的安全功能会更强大，它亦推出了安全检查，允许用户撤销与其他用户共享的位置等个人数据的访问，用户还可以注销其他设备上的 iCloud 账户等。
中国今年大专院校毕业生首次破千万，达到1076万人。部分高校为了推高毕业生就业率，威胁学生提交就业协议才发毕业证，学生被迫假签约、假就业，更加有学校为学生开始挂名职位。财新网7号报道，3月初有河南某专科院校金融专业的学生表示，校方明言要提交就业协议才获发毕业证，灵活就业亦都符合条件。另外有学生表示，校方明确要求暂未签约或者未落实继续升学的学生不得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并会减少低就业率班级的优秀毕业生名额。一名上海某高校电脑学院的学生表示，他所属学院辅导员曾经在答辩前一日电话催促他签订就业协议，否则要跳过一辩，直接参加二辩、三辩，增加延迟毕业的风险。高校的强硬措施令学生被迫假签约、假就业，在校园里面早已经不是秘密，很多已经签约的学生只是在亲朋企业里面挂名，并非真正受聘。在淘宝有卖家表示，只需要人民币100元就可以完成网络签约流程，并收到回执盖章扫描件，只需要付200元，卖家还承诺会应对教育部门的核查回访电话。有少数同学迫不得已购买代签服务。高校亦都为了协助学生所谓就业而各出奇谋，包括为学生提供挂名的校内科研助理工作，学生只需要签就业协议，实际不会上班。报道指出，高校面临就业考核压力，教育部早在2004年将就业率作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2011年还明确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 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近日中共四部委发布关于开展2022年度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的通知医保函，里面关于违规收费当中特别指出，包括违规收取新冠病毒核酸和抗原检测费用等行为，这样将会触动中共核酸利益集团。有人爆料可能涉及吴尊友和梁万年，反映出背后的中共内斗。6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通报，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周某某、武某某等7名疑犯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止罪被批捕，房山区卫健委副主任、医政科科长、医政科三级主任科员等人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这几个房山区卫健委官员都是小的替死鬼，凭他们几个根本兴不起风浪。也都有网友认为，这个是北京的制刀行动，在朴石医学之后，很可能会有一波挨宰的检测机构以及他们背后的靠山遇到麻烦。朴石医学是经北京市卫健委批准的医疗机构，当他出问题之后，自然会追责到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老明的头上。此前于老明的落马很可能同此事有关，但于老明只是副部级官员，他的上面还有中共国家卫健委和中共疾控中心等更高级官员。中共一直在推动清零政策，其背后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另一个是中共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 5号有网友爆料，一位医疗界响当当人物同别人的谈话当中提到吴白发和梁，好可能指的就是吴尊友和梁万年，两人好可能是在水面上的鱼，他们的背后会牵出中共哪些高层引人关注。根据大陆传媒数据统计，目前进行常规检测的中国城市人口大约有4亿2千万人，有28个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据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5月份发布的估算统计，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检测的频率计算，这些城市每年的检测费用将会达到2000亿元，如果覆盖全球70%的人口，估计每年耗资可以高达25000亿元。二月网传一段哈佛学者王万成的录音揭露，核酸的试剂和疫苗的开发已经成为了同权力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这些领导的白手套和家属染指核酸试剂，导致只要有一两个病例就让整个区域做全民核酸检测，就能够获得巨大采购利润。某集团公司仅通过核酸检测一项就赚了6700亿。韩美联手在6号发射了8枚地对地导弹，回应北韩5号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紧接着韩美在7号再联手在朝鲜半岛西部水域上空联合军演，包括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内的20架战斗机。在悼念韩战的显忠日纪念仪式上，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到韩战的时候以共产势力侵略表述引起外界关注。7号上午，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召严东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首次举行韩美副外长会谈。谢曼表示，北韩任何核试验都将会完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仅韩国、美国和日本，全世界都会以强而有力和明确的方式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希望金正恩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并非采取挑衅、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6号是韩国的显忠日，尹锡悦发表演说话，为了大韩民国独立斗争的殉国先烈，在共产势力侵略下守护大韩民国的护国英灵，以及为了国民牺牲生命的各位长眠于此。多间传媒认为这一番说话已经直接将中共包括入去，即是表明反中共。此外，尹锡悦上任之后将总统府从青瓦台迁移至位于龙山的国防部现址，并且开放青瓦台让民众参观，新总统府亦都不叫青瓦台。根据民众投票，呼声最高的是人民之家，意味着民众是总统府的主人，总统府是一个向人民开放的空间，而人民政府办公室意味着超越了政府大楼，属于人民的公共空间，有倾听人民的声音，为人民着想等意涵。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本萨斯提议，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太平洋北约来反击习近平扩大影响力的举动。萨斯上个礼拜四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当中说，让我们为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北约，我们需要盟友重新向中共发起攻势，而这些盟友需要美国的领导。萨斯赞扬了北约在冷战期间至今取得的成就，他说，但随着习主席寻求扩大他的影响力范围，我们需要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新军事联盟。他还提议将美国的国防预算扩大到10000亿美元，高于2023财年7730亿美元的要求，并主张明确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他说不要再有战略模糊，萨斯说军事伙伴关系亦都需要同经济伙伴关系配对，太平洋北约亦都应该是一个自由贸易区，贸易是双赢的，因为当美国人竞争的时候我们就赢了。随着中共的威胁越来越大，华盛顿一直有谈论认为需要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制定类似的集体安全协议。 近几年来，美国和日本、澳洲和印度多次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引起了中共极大的关注。北京一直担心四方安全对话是针对中共的印太小北约。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专家麦克格林此前曾经表示，中共担心有一日四方安全对话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集团，就会好似北约必须压制苏联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